第26篇，从殿中流出的河。以西结书说到两道河，头一道河是在第一章，就是加巴鲁河，在神的百姓被掳之地。第二道河是在第47章，就是在圣地的生命水河。头一道河是为着施行审判，第二道河是为了供应生命。在加巴鲁河边是在受管教的地方，在生命水河边是在得生命的地方。创世纪二章说到生命树，又说从伊甸流出一道河，滋润那个园子。树与河都表征神，渴望将他的自己分赐到人里面做生命。生命树指明神要我们吃它，河指明神要我们喝它。在创世纪第二章的树和河，乃是整本圣经中两条线的起头，一条是关于神作生命的粮，另一条是关于神作活水。这二者贯穿整本圣经，终极完成于启示录22章的生命树和生命水的河。关于神作人的食物，圣经说到羔羊的肉、无酵饼、玛纳、各种的器物，以及迦南美地一切动物、植物的出产。在约翰福音第六章，主耶稣清楚地说到这件事：我就是生命的粮，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的活粮，我的肉是真正的食物，我的血是真正的饮料，那吃我的人也要因我活着。关于神作给人喝的水，圣经说到泉，从磐石流出来的水，井里涌上来的水，地里涌出来的水。诗篇36篇第8节，你也必叫他们喝你乐河的水。46篇第4节，有一道河，这河的分岔使神的城欢喜，这城就是至高者居住的圣所。约珥书三章十八节说，必有泉源从耶和华的殿中流出来。撒加利亚书14章8节说，那日必有活水从耶路撒冷出来。约翰福音第4章14节和7章37到38节都说到活水。圣经这些地方启示，神这个活水已经从永远里流出来，流到我们里面，解我们的干渴。以西结书第47章是神话语中将神活水的流描绘得最详尽的一处。生命河的流不在第一章，这是很有意义的。那一章没有生命河，却有烈火。在第37章有风成为我们的气息，却没有永流的水。一直到第47章才开始有水流。在第47章之前，水还不能进来，因为神的殿还没有建造起来。要带进河流有几个重要的因素。第一，是殿的建造和完成。在这之后，人才开始照着殿，照着殿的模式、法则和典章生活。他们的日常生活和一切形式，开始照着殿的规模、样式、模式、典章和法则。其次，侍奉的祭司也都正确的侍奉神。最后还有各样的祭物，1/2的羊，1/60的小麦和大麦，1/100的油，有每年献的祭、每月献的祭、每日献的祭，并且有筵束会献的祭。我们都必须看见，经历了这一切之后，才能够带进河流。当主看到以上的一切，他必定喜乐。他有了殿，就是他宝座的地方，他脚立定的地方，这也是他得安息和满足的地方。他看见了殿及其规模与典章，他也看见了祭司和祭物，所以 它是河流出，河就开始从殿流出来。现在我们能够明白为什么在第47章以前没有提到河流，河流完全在于建造。什么时候有一般的弟兄姊妹像以西结书所描绘的那样，在伊里建造起来，那里就可以有河从建造中流出来。在你所在的地方，若是有建造，就必定有河从那个建造中流出来。假如主对你所在的地方召会能说，这是我宝座之处，这是我脚能立足之地，这是我能够居住安息并满足的地方。如果主能够对你所在之处这么说，那么河流就必定会从你建造中流出来。今天许多热心的弟兄姊妹注重开展和传福音的工作，但是他们的光景却非常的可怜。他们为主做工，却没有河流随着他们。这是因为他们忽略了源头，就是召会的建造。离开了真正的建造，是不可能有河流的。如果在地方召会里有刚强的建造，那么就会有河从那个建造中流出来，他们必定有流，有水，并有冲击力。今天我们何等需要建造，我们需要召会被建造成为殿，就是神的家。从这样的建造里会产生神的生命的流，往外去完全在于建造，传福音在于建造。这就是为什么主耶稣在约翰福音17章23节说，当我们被成全为一的时候，世人就知道父差了子来。这意思就是说，当我们被建造成为一的时候，世人就会信服。基督教分裂的情形大大的限制了福音的冲击力。以西结书47章1节说，他带我回到殿门，见殿的门槛下有水往东流出。要使水流出，必须有门槛，就是出口。这指明我们如果借着基督多与神接触并亲近他，我们就会有一个出口，让神的活水从召会中流出来。河从殿中往东流，东方是向着主的荣耀，往东流指明神的河一直是向着神的荣耀流。河只管神的荣耀。今天在我们召会生活中的每一件事都应当为着神的荣耀。比如我们传福音的时候该寻求神的荣耀。我们传福音如果是为着神的荣耀，就必定有活水流出来。然而我们如果不顾到神的荣耀，水流就会受到限制。以西结书47章1节也告诉我们，水由殿的右边流出来。根据圣经，右边表征首位，水由右边流出，指明神的水流该居首位。我们该让主居首位，也需要让主的水流居首位，这样水流就有果效，并在我们的生活和工作中成为管制我们的因素。这水流是在祭坛的南边，这指明水流总是在十字架旁边。我们如果不受十字架的对付，水流就会受拦阻。我们如果要有水流，就必须受十字架的对付。这里主要的点乃是手拿准绳的人，而这人就是主耶稣自己。他的形状如铜，我们曾经说过，就预表说铜表征审判和试验。主耶稣以人的身份受过试验和审判，因为他受过试验和审判，所以他如今能够试验人并审判人。因为他受了试验，所以他有资格试验人。因为他受了审判，所以他够资格审判人。他是那一位手拿准绳的人，他完全够资格来量度我们。 当这人开始量河水的时候，从殿里只有一点点水流出来，然后他量了1000肘，水流就加深到了踝子骨，他再量了1000肘，水流又加深到了膝盖，以后这人又量了1000肘，水流就更深到了腰。当他第四次量1000肘的时候，水流就成了可浮的水。在圣经里，1000这个数字表征完整的单位。例如诗篇84篇第十节，作诗的人说，在耶和华的愿与住一日，甚是在别处住千日。1000既然是表征完整的单位，量1000的意思就是量完整的单位。我们如果要享受由殿流出来的河，就必须被主完整的量过。我们如果要享受更深的流，就必须被量过，被主试验、查验、审判并占有。我们的内在动机、目的、存心、目标都必须受审判。我们所有的每一样东西，凡是与我们有关的每一件事，都必须受审判。这个要加深我们里面的流。当我们受主审判的时候，我们必须彻底的认罪，我们必须让主做我们的审判者，让他把我们带进他的光中，好暴露我们。然后我们该对主说，主啊，你所审判过的一切现在都是你的，主啊，求你占有我，完全具有我。主对我们的审判和试验不是一次而永远的。在以西结书第47章，那人不是量一次、两次、三次，他乃是量了4次。在圣经里，4是受造的数字，这里量了4次，指明我们这些受造之物必须要被主彻底的审判并试验，然后被他完全占有。被主完全占有是不容易的经历。我们可能以为我们已经完全被主占有了，但是过了一段时间，我们会发现自己仍然有所保留，然后我们再被试验和审判。此后我们更进一步的奉献，说，主啊，得着这个，具有这个。我们可能以为主已经具有了一切，但是主知道他只是得着我们到某一个程度，所以一段时间之后，我们又发现我们还是为自己有许多的保留。于是我们就再向主认罪，经历他的试验和审判。即使过了许多年，我们仍然没有完全被主具有，因而需要一再的被主量度、试验、审判并具有。或许你可能不知道如何能够确定被主量度有多少，被主得着有多少。我们乃是凭河的深度来知道这件事。如果河水只量到踝子骨，这证明我们还没有完全被主量过。河有多深，完全在于我们被主量过多少。我们不必争辩或者称赢自己，只要看我们流的深度。请问你在教会生活中，你的流有多深呢？是只有到踝子骨吗？到了膝盖吗？到了腰吗？水流成了不可淌的河水吗？成了可浮的水吗？我们都需要照样的来看自己的光景。同样的原则也应用在教会生活。你不需要为你自己所在的教会争论，你可以说你所在的教会是最好的，照着你的观念，你的教会可能是最好的，但是照着水流可能不是最好的。你可以宣称你有水流，但是我要问你，你这个流有多深呢？想想你所在教会的水流有多深呢？那里的水流可能只有到踝子骨，或者到膝，或者到腰。可能水流成了不可淌的河，可浮的水。 今天每一个召会中水流有多深，完全在于主量度和具有的程度。在这件事情上，我们可以骗人，却骗不了神，因为他知道我们所在的地方水流到底有多深。在干地上行走很容易，但在河流里很难。当水到了踝子骨，虽然不方便，仍然能够行走。当水到了膝，行走就比较困难。当水到了腰，就很难行走。这指明在我们享受主恩典的流以前，我们能够为自己所喜欢的事做，去行，甚至去计划。当我们只是浅浅的经历主的流，我们仍然能够凭自己天然的努力行动。但是当水流加深到膝，就比较难行动。我们有恩典，但这个恩典的量还不够，所以我们就继续应用我们天然的自己的能力和努力。当水流加深的时候，它就困扰、限制并阻挠我们。当恩典的流升高到腰的时候，就是最难做基督徒的时候。我们的光景变得相当的为难。譬如我们一面有够用的恩典，很难再发脾气，但另一面却没有足够的恩典胜过脾气。我们有恩典，但还要运用自己的努力，这实在是进退两难。我们有恩典的河，这河不够深，但是恩典的流一旦深到我们不可挡，我们就赞美主，并开始在河中。当我们在其中，我们就不再尝试用脚站立，我们就真正放弃自己的努力，而躺在河中。我们从主所得的恩典越少，我们就越需要用自己天然的力量。但是当我们接受洋溢之恩的时候，我们就不再需要用自己的力量。我们会停止自己天然的努力，而让河流带我们往前。我们这样被带着往前，就容易跟随主，让他带领我们到他要我们去的地方。今天在我们中间有许多人还没有放弃他自己的努力，他们一直的挣扎努力，要用他们的脚站立。这意思就是说，他们正在用他们自己天然人的努力，要做一个得胜者。凡在这样光景中的人，他们需要看见，需要更多的恩典，他们需要更深的流，使他们放弃站住的努力，而躺在河中。恩典虽然是够的，我们仍然需要随着主恩典的流往前。当我们被河流往前带时，我们不该想要有自己的方向，我们该放弃自己的方向，而顺着流的方向行动。然而有时候水流朝一个方向，而我们自己却朝相反的方向，为此我们常常成为主的难处。河流所到之处，百物都必活，且满了生命。这河乃是生命的河，唯有生命能使百物得活。只有教训、道理和恩赐并不重要，因为教训、恩赐、道理不能分赐生命。以西结并不是说百物要认识或百物要运用恩赐，他乃是说河水所到之处，百物都必活。在这河流里生长树木，每月结出莓果，这水也带来极多的鱼。隐基底和隐里格连这两层的名字含是牲畜。隐基底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羊羔之泉，隐里格连的意思是两个牛犊之泉。这些泉源乃是给年幼的牲畜，就是给羊羔、牛犊。从这一切我们可以看见，河流产生树木、鱼和牲畜。今天在我们正当的教会生活中，有许多结果子的树，因此不缺果子。你所在的教会如果是活的，就必定有结果子的树木。有结果子的树，表示在你的教会中有水流。 树是长在活水旁的。在你所在的召会，如果有水流，就必定有树，就会结出丰盈的果子。随着河的流，有打鱼的。打鱼表征人数扩增，在你所在的召会，一年过一年，人数如果没有扩增，这表示没有打鱼的，而没有打鱼就表示没有水流。我们如果要打鱼，就必须有水流。我们需要有晒网和撒网的地方，我们需要打鱼好使人数扩增。在教会生活中，我们也需要有羊羔的泉和牛犊的泉，好得着喂养。因此我们需要食物，需要人数的扩增，也需要喂养。这就带进来补网，就是建造。以西结书47:8说，这河流向东海，根据地图，东海就是沿海或者死海。借着从神殿中流出的河，死海的盐水要得医治。这意思是说，死亡要被生命吞灭。当一个召会中生命的流丰富且深广时，许多的死亡就要被生命吞灭。然而一个召会生活中如果没有生命的水流，那个召会就要成为死海，满了盐。但如果有河的流，死就要被生命吞灭，死海就要活过来。虽然死海和干地能活过来，死也能够被生命吞灭，但是挖湿之处却不得治好。挖湿之处既不是干地，也不是水流之处。挖湿之处乃是半泥半水，既不湿也不干。挖湿之处表征一种满了妥协、不冷不热的光景。这意思就是说，无论哪里有妥协的光景，哪里就有挖湿之处。我们绝不该有任何的挖湿之处。主耶稣责备老底家的召会像温水，不冷不热。主告诉在老底家的人，他们应当或热或冷，而不要像温水。他也说，他们如果仍然不冷不热，主就要从他的口中把他们吐出去。像温水就是在一种妥协的光景，在挖湿的地方。我们对于召会的立场必须是绝对。你如果还站在宗派里，你就该绝对的站住。你如果与自己自由团体站在一起，那你就该绝对的与那个团体站住。同样的，你如果站在召会的立场上，你就该绝对的站住。你应当或冷或热，而不该像温水。像温水就是在挖湿之处。你如果放弃宗派和自由团体，却又不能绝对的为了召会的立场，那么你就是在挖湿之处。一个人可能在召会生活中却不是绝对的，这样的人就是挖湿之处，不冷不热的人。对于这样的人，甚至主也没有办法治好挖湿之处。挖湿之处是中立地带、半路凉亭、妥协之处。有些弟兄姊妹既不在巴比伦，也不在耶路撒冷，他乃在巴比伦和耶路撒冷中间地带。这意思就是说，他们是在挖湿之处，甚至他们自己就是挖湿之处。今天我们如果在召会生活中处于挖湿之处，或是在泥泞的光景中，那么主就拿我们无能为力。进到挖湿之处是很容易的，但是要从其中出来却很难。召会必须是在绝对的地方，因此为了召会生活，我们必须绝对。召会也该是各从其类的地方。创世纪1:11-12说，地发生了青草、树木、菜蔬各从其类。苹果树不能长出苹果桃，长出苹果桃就不是各从其类，乃是成了挖湿之处。男人就是男人，女人就是女人，没有一个人是不男不女的。你如果在宗派里，就在那里从你那一类； 你如果在自由团体里，就在那里从你那一类，照样在一个地方，如果有一般圣徒是那地方的召会，他们就必须从召会这一类。你如果在主的恢复中，就要绝对的在主的恢复中，不要做一个半路凉亭的人，要完全从巴比伦回到耶路撒冷。你如果做一个半路凉亭，停在半途，你就会成为一个挖失之地的人，你就不会有任何的水流，甚至没有任何的医治。你所在的水只够你成为泥泞，因为你会成为挖失之处，而挖失之处是不能被治好。主耶稣在启示录22章11节说，行不义的叫他仍旧行不义，污秽的叫他仍旧行污秽的，义的叫他仍旧行义，圣别的叫他仍旧行圣别。这里我们看见主耶稣渴望并要求绝对，我们必须学习绝对，因着绝对我们就会在河中，在流中，这流不是涓涓细流，乃是可淌的河，这样河水所到之处，百物都必活。